信瑞电台记录知识的现场状态。
我扪心自问，像我原来学新闻学，我们上本科的时候都要学 Photoshop， 大家都学的好像也挺认真的，我觉得跟人家这种自学，就把农民工自学出来，发现还差了很大一截，就是这个生存逼迫着他们去不断的习得新技能。
这个后勤媒介到底在干嘛呢？它事实上是回应了一个资本的逻辑，就是它资本的逻辑本身，它就要去吸纳大量的这种剩余劳动。廉价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开始过剩以后，那么这一部分劳动力等于又开始过剩了。那么这一部分剩余的劳动力怎么办呢？就资本必须要想到借助一个新的方式去把这些剩余的劳动力吸纳进来。
有的社区团购的话，他不会再让你去县城去取这个快递，他们会直接干脆去地推，就是找这些农村的原来这种小卖铺，然后等于说平台在农村这个语境之下跟这种小卖铺它不是一个竞争的关系，最后变成了一个共生的关系，就是它依托于这些小卖铺，然后去把自己的这个供应链给搭建了起来。
不管是我们的研究还是其他人的研究，包括我们去看平台在城市中啊，就是在一般意义上怎么样去改变我们原有的产业类型，不管是文化产业也好，其他的行业也好，其实它这种变化它一定不是一个完全的彻底的一个断裂，彻底的一个颠覆，它一定是跟现有的那一套基础设施相结合，然后有一定的延续性。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信瑞电台的最新一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周发发。不知道最近听众朋友们都有没有参加今年的双十一购物狂欢？感觉现在大家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稳定的购物习惯，比如说使用什么平台，在什么平台上买东西，在什么时间下单，在谁的直播间里买东西等等。而且大家已经非常习惯现在这种非常快而且越来越快的物流速度，这些在十几年前或者说在现在很多其他国家都没有办法想象的这种高效便捷的生活和消费场景，在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且因为他们太过平常，我们反而需要一个相对陌生化的视角来去思考说，一个如此高效的交换系统它究竟是怎么成立的。我们今天有幸邀请到了两位从事农村电商研究的传播学学者，我觉得在这些平台电商的新领地，在这些新的技术和当地的劳动力基础设施以及原有的这种组织形式结合的还没有那么丝滑的地方，反倒是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很好的一个切入口。林健老师他目前就职于浙江大学传媒学院，然后还有另外一位同学，他正在做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田野研究，段世昌同学，他目前是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新闻与传播学院读博。那么我们今天会一起聊一聊电商以及电商平台背后支撑这一整个庞大系统运转的这些物质、劳动力和基础设施。那其实最近有一个话题讨论的非常的火，就是像在鹤岗买房或者是这种回乡隐居，这些话题都已经成为很多厌倦了这种在大城市内卷的年轻人非常喜欢讨论的话题。但有的时候我看到这些讨论，我就会有一个非常现实主义的考虑，就是说我真的能离开这些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很好的生活吗？我年初的时候去新开发的一个岛旅游，既不能点到好吃的外卖，然后去取快递的时候要走很长很长的路，甚至有时候需要开车去取快递。所以尽管那边的大海是很好看，然后风景也很美，空气也很新鲜，但是我觉得我肯定是无法长期忍受这样的生活。但是我有的时候又觉得反倒在这些所谓边缘的地区，就是它当地的这些新兴的技术和当地生活没有融合的那么融为一体的地方，可能我们才能更好的去研究，去反过来观察到底什么是平台，到底平台带来的这些新的购物和组织方式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其实段同学现在就正在农村和县城做这样子网络购物的研究，那段同学当时是怎么想到去农村地区做这种物流研究的呢？
我和你有着非常相似的体验吧，也就是和很多同龄人一样，就我其实很喜欢网购，很方便，在北京读书，但是疫情的时候我回了老家一个特别偏远的一个农村，就一下子那个基础设施就一下子显形了，以前 感觉不到说，哎，物流是个问题。但到农村之后就发现，取物流我必须得自己骑电动车，从我家就是那个村子里面骑车到县城里面的一个快递点去取，而且这个过程就是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尤其是冬天，对吧？然后骑个小电瓶车，就感觉吹得要死，就一下子发现就是说那个基础设施某种意义上的出故障，就不太像以前那样那么平滑，然后开始凸显出来，就发现，哎，其实这个物流是一个问题，就为什么农村会这样子，不太顺畅，在城市会那么顺畅。对，然后这就是我研究这个东西的一个大概一个起源吧，就是自己的体验有很大的差别，这样子。有这样子一个研究的缘起之后，然后我就想去看一下，就是说为什么说在农村收发快递的现状跟城市体验不太相同。然后我就发现其实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我取快递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快递都要我去县城来取的，比如说三通一达，然后加上一些什么百世啊，就是当时还有极兔啊这些东西，然后后来发现说他们是有的可以送到村口里面，比如说送到村口的某一个商店附近，然后大家一起去取，给你打电话，你再去取就好。等于说这个东西它有一个不一样的这种区别的对待。然后我就很好奇，然后后来我就问他们说，哎，那这东西是谁来定的？是平台来定的吗？其实不是，就发现这完全是看这个快递点的喜好，就是他要是说跟这个就是快递员说，哎，你们都往下送，他们就会往下送到村里。如果说省事儿一点，就直接说不往下再额外的去雇这个快递员，就是所有人你们必须来县城来取，然后大家也没有议价空间，就是村民们就只能过去取。对，然后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差别吧。对，
嗯，刚才段同学给我们分享了他对这个问题产生兴趣的一个契机，那请问你现在具体是以哪个平台为研究对象呢？
就是说我现在自己在做的研究的话，其实是关于抖音的直播电商。但是对你说这个问题，也是我后来发现很有意思，就是说村民们是通过什么平台去网购的，就特别意想不到。就比如之前我给我妈买东西，用大家比较熟悉的这种平台，京东、淘宝、天猫啊、拼多多大概这些东西。然后我妈她自己尝试着去学购物，然后就有一天我就见我妈就是兴高采烈的回来，然后取了她人生中第一件自己亲自下单买的快递，就是那种喜悦莫名无法言表的喜悦。然后我就问她在哪儿买的，她跟我讲在今日头条上买的。然后当时我就很诧异，就是对于农村人来说，他们网购的平台就非常的就出乎我们的意料。就是然后我又问她说，那你为什么不用那种淘宝或者拼多多或者天猫？就他们会有一个担心，就是觉得这些平台就是可能资金不安全。再一个就是说比如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老年人，他们的手机他们会有一个意识，就是害怕额外下东西的话会占内存。就比如说你去手机店买手机，其实都会给你预制一些 APP， 然后他们就用这些预制的 APP， 就比如说这个手机上预制了这个今日头条，所以他都在今日头条上刷刷，然后今日头条就给他推了一个买东西的一个链接，然后他都在今日头条这个平台上完成了这个购物。这就是一个什么是这个平台的问题，我觉得也很多元化，对，在农村。
刚才里面讲到一个点我也很惊讶，就是你会说在农村地区大家其实更习惯于在抖音这个在我们看来可能不是专门用来购物的这样一个平台上去购物。因为林健老师也长期做这种短视频平台的研究嘛，那林老师可不可以大致的分享一下，比如说到底谁在抖音上购物，谁在抖音上只看唱歌跳舞，就是不同人群他们使用抖音的习惯和偏好有什么区别吗？
对，这个其实现在已经很难去做一个人口学上的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对用户进行一个笼统的一个分类啊，就是某一个平台可能五年之前我们可以说快手是更加主要的用户是这些我们经常讲的这个所谓的下沉市场啊，就是说三四线城市啊包括农村地区的用户。然后抖音呢可能在五年之前更偏向于城市里面的受过教育的甚至一线城市的一些用户，年轻的用户。但是今天的这些平台其实他们都变成了一个我们讲经常说的一个词，就是这个主流的，当然它还不是主流媒体啊，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主流的平台，这大概是这种感觉。所以在这上面的这种用户是非常千变万化的不同的群体，但是与之相伴随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使用这个平台可能去干不同的事情。比如刚才市场讲的那个案例，就是在农村里面很多的用户他可能用今日头条去购物，可能用抖音去购物。但是呢对于我们这些就是我们可能更习惯于用传统的那些购物平台，比如说淘宝啊这个京东啊这些平台，那我们就不太习惯于用抖音去购物。 但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农村的这些互联网用户，尤其是手机互联网的用户，那么他们更相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他们接触互联网的时间更短，那么他们可能更早的时接触到的平台就是今日头条、抖音这些平台，那么他们可能就会想当然的觉得这样一平台上既然可以购物，那我就在这上面购物。其实这些背后就是回到了我们刚才提到那个概念，就是后勤媒介的概念。那么后勤媒介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说，它怎么样通过一系列的这种技术媒介还有物质，把这些东西把人与人联系起来，在这个意义上它变成了一种基础设施，是吧？那么基础设施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是看不到它的，尤其是当它在正常的这个发挥作用的过程当中我们是看不到的，但是呢它真正生产出来的东西呢是人与人之间的、人与物之间的，或者说人与自己之间的一系列的这种社会关系。那么对这种关系的生产，事实上也就是后勤媒介它最核心的一个目的吧。所以如果我们还是讲今日头条这个案例的话，那么今日头条在它所从事的，就是说首先它跟手机，比如说这个手机，比如我不知道是哪个手机品牌啊，我们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小米的手机，那么当它在程序的这个操作系统的开发的时候，如果它跟字节跳动有合作，那么它把字节跳动这个今日头条绑定到它的这个原生系统之中，那么对于农村的这些新的互联网用户来说，他接触互联网的第一个窗口、第一个平台就是今日头条。那么这样的一种连接、这样的一种基础设施层面的这种安排或者说设计，事实上也就决定了，或者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形塑了这个用户跟他所处的这个线上的或者说互联网世界之间的这种连接的一种基本关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就可以把今日头条或者说甚至把手机理解为一种后勤媒介。那么为什么我们不用今日头条去购物？因为我们跟手机跟互联网的那个连接的窗口或者说发挥作用的那个后勤媒介，可能是京东，可能是淘宝这样的一些平台，因为我们更熟悉于更习惯于使用这些平台，这是基本的一个解释吧。
我觉得段同学可以介绍一下，比如说没有网购的时候，在农村大家这种购物的习惯是怎么样的，然后平台的进入是如何改变了当地人的一些消费习惯呢？
在平台进入之前的话，其实大家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购买的地点，就是这个农村的这种小超市或者是小卖铺。但是在平台进来之后，大家就会都去这个平台上买东西。就是有一次我刚回村的时候，我跟那个小卖铺的店主来还跟我讲说，哎呀，现在的人都在网上买东西，连买一两个辣椒也在网上买。然后他自己当时是有一点那种恐惧，觉得这个东西会侵占他们的本身的一个市场。这个东西在现在整体的关于社区团购的一个论调里面也很常见，就是在城市尤其明显，就是很多这种线下的超市它的生意会受到平台的影响。但是后来再过一两年我跟他们聊，他们就发现又不一样，就是平台进来之后，普通人的消费习惯发生了改变，就是依靠平台来购物，买任何日常的生活用品。但是呢，这个过程的完成还离不开他们原来这些就是很小的这种小超市什么之类的。因为有的社区团购的话，他不会再让你去县城去取这个快递、取这个货物，他们会直接干脆去地推，就是找这些农村的原来这种小卖铺。然后等于说，平台在农村这个语境之下，跟这种小卖铺它不是一个竞争的关系，最后变成了一个共生的关系，就是它依托于这些小卖铺，然后去把自己的这个供应链给搭建了起来。就是反而是在农村这个语境下，消费者他前和后他的一个消费习惯的变化，可能只是说我拿东西的方式不一样，但其实地点是一样，就是我还是去那个小卖铺，我还是去拿那个东西，但前天晚上呢我把这个钱付给平台了，就是可能以前就是我去小卖铺然后把钱付给这个小卖铺了。这一点是跟城市可能还不太一样的，就是平台进来前后大家这个消费习惯的变化。
其实市场讲的这一点给我们提了一个很好的醒吧，就是当我们去当然我说的还是从我们做学术研究的角度，当然跟我们日常生活中去观察去理解这些新的技术也好，新的这媒介也好，都是一样的。就是每当一种新的技术出现的时候，或者每当一种新的商业的一个模式出现的时候，我们总是倾向于认为它是革命性的，它会带来非常大的变化，它会颠覆我们以往的想象怎么怎么样。但事实上这种认识很多时候是跟现实非常不一样的，就是现实中比如我们刚才讲的这些新的平台也好、媒介也好，进入到农村社会，我们想象中它可能会给农村社会带来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事实上不管是我们的研究还是其他人的研究，包括我们去看平台在城市中啊，就是在一般意义上 怎么样去改变我们原有的产业类型，不管是文化产业也好，其他的行业也好，其实它这种变化它一定不是一个完全的好像这个彻底的一个断裂，彻底的一个颠覆，它一定是跟现有的那一套基础设施相结合，然后有一定的延续性的。就比如说刚才你们讲到这个在农村里面平台如何跟当地的这些小商户合作，是吧，如何把他们纳入到他自己的这个平台体系里面，包括他如何在原有的这种居民的消费习惯的基础之上然后去填充一些新的东西，可能变化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呈现的。比如说我们经常讲这个线上的这些流媒体平台怎么样改变音乐产业的时候，这当然不是我个人的研究，我自己阅读一些以前是个国外的学者们关于音乐平台的研究的时候就发现，包括电影电视也一样，就是传统的那些比如说这个唱片公司制作公司包括这个电影的这些制片方，他们仍然是在整个平台化的这种商业的架构里面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平台跟这些制作方跟这些传统的版权的拥有方，他们很多时候是合作，并不是简单的一个好像说平台出现以后就完全的颠覆了他们的那一套商业体系或者是商业的模式，很多时候是一个新技术出现之后然后带来一些变化，然后引起一些传统的商业的参与者的一些警惕，那么最后变成那个局面就是双方要协商，双方要合作，然后双方一起把这些其他的这些参与者共同的吸纳到这样的一个新的商业体系里面，可能很多东西还是在延续，尤其是如果我们从组织和劳动的角度去看的话，可能更是这样。
对，然后我想再 follow up 一下，就是其实老师讲到这个延续和断裂的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也提到，就是说我觉得这对于平台来讲也是一个最佳有效和最节省成本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以前说的发动群众去组织群众，这个其实是最高效的，它就只是给你提供了一个标准，就无论是对于这个快递员或者是对于卖家或者是对于这种主播来讲都是一样，我只给你提供一个标准，你达到这个标准我会给你更多的奖励啊，或者是反馈啊，这样子一个游戏化的过程，就是等于说它又只是提供了这样子一个标准，然后它其实可以更加高效的去把整个供应链给组织起来，把整个就是社会包括说无论是空间还是时间达到成一个适合资本流通的这样子一个非常平顺的这样子一个链条，还是它一个组织模式。
比如说你们刚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这个物流体系也是一样的，就是物流体系它当然这里面涉及到很多新的技术，比如说尤其是各种各样的这种数字化的这种监控的手段，当然一方面是我们传统的这种物流快递，那么另外一方面比如说我们订外卖也是一样，我们去做社区团购也是一样，社区团购其实就是把那种传统的大的物流体系给它进一步的细化，那么这些物流体它所借助的这些数字化的这种手段，比如说利用算法也好，利用这种实时的定位系统，那更精确的更有效的去控制去监控整个物流过程，在这方面它确实有一些新的技术，但是在整个物流体系的这种搭建的基础之上，它并不是说完全由这些物流公司去在各个地方开设网点，那很多时候它是需要去跟地方上的每一个当地的社区某一个商店是吧，某一个网点去进行合作，那很多时候是需要通过这样的一种合作跟现有的这些机构，现有的这些商户，现有的人，现有的力去进行一个合作来去实现最终整个物流体系的一个搭建，这一点非常关键。
很多人他们其实没有这个网购的习惯，农村居民，但是呢比如说你今天来我这儿买盐了买菜了，我干脆我直接就会跟他讲说，哎，你这个要不要考虑在哪哪平台上来买，就他主动的去当了这个平台的一个代理人，就是在农村因为可以提成嘛，然后就是说比如说不同的平台给这个自提点提供的这个提成的机制是不一样的，如果达到了多少多少单，那么我给你额外奖励多少钱，它不光是按一个抽成，就是比如说100块给你抽%多少钱，如果你能达到多少单会再给你额外价钱，尤其是在生鲜这个类目上，因为生鲜本身就是它的保质期短，所以它的储存成本对平台来讲是非常高的，所以它在这个生鲜这个类目上面的这个提成点就会比其他东西要高，所以就是这个小卖铺它本身就是会疯狂的向这个顾客比如说就推销一些生鲜，而且小卖铺自己不卖生鲜，他们没有那么高的那种资金去搞这个生鲜的储存，所以就更乐的说去帮助这个平台做推销，就他反而是成为一个平台资本主义的一个小代理人，就这个现象我觉得也是对蛮有意思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就可能他最后就是你发现说互联网进来之后比以我现在来讲它其实可能并不是一个在起革新，甚至可能是在加固这个既有的一个权力结构，就比如说无论是卖家或者是这个村子里面对吧，你看最后成为快递员的不是一个 普普通的人去申请说你成为这个快递点，或者是你申请去成为这个网格点提货点，你就可以的。就是人家是原来本来就是已经开过小卖铺的这波人，就人家已经有了一定的相对于其他村民来讲这种社会资产，然后就是他们继续在这个平台经济里面继续利用自己原有的这个资本，然后继续去享受这个平台的红利，挣平台模式下的这种钱。就是说最后他对整个社会的一个权力结构，或者说一个既有的一个这种结构，它很有可能是一个固化的结构，本来赚钱的人依然站着把钱给挣了，然后就很可能是这样子的，我感觉。对，
刚才大家讨论的这个案例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比如说像我们之前对于这种社区团购的诟病都是讲他说在城市里经常会使用一些比如说发放消费券啊或者是超额补贴的方式去挤占这些所谓的传统商户的市场，然后包括好像前几年在城市里也有这样子的讨论。但是在你们的田野研究中，你们反而发现说这些新兴的平台和原有的这些传统的小卖部啊小集市啊这些，他们并不是完全是一个竞争的关系，而有的人他们发展出了像是这种合作的关系。
对，
因为他需要利用这个小卖部所在的这样一个地点和他原来的这些基础设施来推行他自己的配送。
是的，就是当然也有竞争关系，并不是说没有竞争关系，它一定是有一个先竞争然后再去想办法去合作的这么一个过程。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就是我自己的成长经历啊，我父母他们以前就是在一个小县城里面做生意的那种批发，然后这个百货，日常百货，就类似于我们想象中的那种超市。当然十几二十年前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的这种大超市，在一些小县城啊小城镇上还没有这样的。那么他们最开始的生意就是这种传统的这种从厂家去进货，然后再把这些货物再到一个县城上分销给下面的一些小商铺，大概就这样的一种供货的渠道。那么后来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尤其是网络电商，事实上这样的一种中间商变得不再被需要了。就是很多时候你可能尤其是这种，因为零售它最开始是需要一个传统的店面的一个铺设嘛，就相当于一个产业链一样。那么随着电商平台的兴起，这些传统的这种中间商事实上开始逐渐的被淘汰掉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原有的那些小商铺做零售的这些小商铺，他们的生意在最开始一定也会受到影响，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也要去寻求一个转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开始跟平台去进行合作，比如说我做一个快递收发点是吧，或者说我是作为一个比如说这种社区团购，那很多时候团购的货物可能就是从他这个小商店那里来的，也是有可能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就是一个平台新技术的出现，新的商业模式的出现，跟现有的那一套的商业基础设施进行重组的一个过程。
对，我可以再补充一个例子吧，就是包括林建老师刚才说这个，就是说这种整合的方式其实真的是非常多元，就是尤其是在农村基础设施不怎么发达的一个语境之下，就比如我很惊讶的发现农村人他们想要网购，对吧，你首先你得有支付宝或者你得有微信里面得有钱，对吧，这个在大城市来说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对吧，你支付宝里面微信里面都得有钱，但在农村有些老年人里面他们不知道怎么去给这个里面搞钱，就是不可能去搞银行说哎，你帮我给支付宝里面存多少钱，这个不太现实。那怎么办呢，就他们去哪儿搞这种电子货币呢，就他们还找这个小卖铺，就是找这个比如说这个小卖铺的，就是说翠花我给你200块钱，然后你给我充到我的这个微信或者支付宝里头，然后你就发现它这个结合的方式就是非常的出乎意料。对，然后我这个还是在中部的这种就是河南这个农村，如果再往西部走，比如说像甘肃那边，那又不知道又会是什么情况，就是很多我们觉得就是这种已经消失了的这种基础设施的这个网络就会一下子在这种比较贫穷的语境下给浮现出来，就是我觉得特别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对，就是刚才您老师说这种整合的方式非常的语境化，非常的多元化。
对，刚好我们就聊到像传统商户和平台的这样一个竞合关系吧。我就很好奇说他们的合作或者是竞争肯定是有一个区别的态度，比如说不同的人他们可能会对这些新兴平台的认识和态度都不一样，有的人他可能更机灵一些，或者说他更有这种网感，有对于这种新兴的商机的嗅察，所以他们可能会更开放的拥抱这种新的技术条件。而另外呢，一些人他可能就更加保守或者更谨慎一些，或者甚至就是排斥跟他们合作。你们在研究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现不同的人有这种不同态度上的区别呢？比如说最先愿意和电商平台合作的这一波人，他可能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有什么样的特征或者有什么样的经历之类的。
这个可能就联系到我们最近做的那项研究了，就是关于这个新农人的这个研究。就是我们经常讲农村电商，农村电商哪些人在从事农村电商，我们分析之后发现很有意思的一点，真正在做生产这个层面上，就是去把农村的这些产品销售通过电商销往城市的这一波人，这些创业者很多时候可能原先就是农民工，是吧？比如说我们之前时常在做田野的过程当中遇到的这个案例啊，叫郑彤啊，我们用的是化名。那他这个故事就很有意思了，他一开始是在深圳还是在广东哪个地方，在这个李维斯的工厂里面啊，是一个工厂里面的工人，后来通过自学变成了一家山寨工厂的一个牛仔裤的设计师。那么他在城市里面工作了几年之后呢，开始返乡创业。那很多时候第一波从事电商的这些从业者都是在城市里面有过生活经验的，对这些数字化的这些媒介啊，这些技术啊有一定了解的，然后他们把这些东西带回到了农村，很多时候是这样，从这些人身上开始发生转变。
对对对，这也是为什么其实我第一次读林念老师那个文章，就是那个 The Unlikely Creative Labor， 就是说这些人他们不太可能成为创意劳工，就是说去设计或者做电商，就是农村这波人在农村这个环境里面没有人教他们，他们可能都不知道 Photoshop 怎么去设计图片，就是因为在城市这个做农民工的这个经历，然后给他们培养出了这一整套技能，有可能，对吧？然后我扪心自问，像我原来学新闻学，我们上本科的时候都要学 Photoshop， 大家都学的好像也挺认真的，我觉得跟人家这种自学，就把农民工自学出来，发现还差了很大一截，就是这个生存逼迫着他们去不断的习得新技能，然后最后他们发现这个东西习得之后，哎，回老家非常的有效，然后就通过这样子一个反哺回流的一个过程，然后最后把农村的这个电商经济给一下子拉动起来了。
对，因为你刚才讲的案例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说他是自学 Photoshop。 我还想了解，就是说你们口中的这些新农人，他们除了这种 PS， 他们还会学什么其他的新的技术手段来帮助他们做电商吗？
比如说直播呀，
对，
比如说这个摄影啊，对不
对，
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当然他们的这种完全的这种自学，当然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教程嘛，就是这种民间的，包括对算法的理解其实也是一个问题。之前接触到一个，当然是一个做研究的一个学生，那他在做一项很有意思的研究，就是去研究这些快手上大量的这种大家自己自发生产的一些内容，关于怎么样理解平台上的算法，怎么样去做短视频的运营，怎么样去做直播，这种自发的自己琢磨出来的这种所谓的教程，然后把这些东西传播给更多的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其实如果我们回到理论上去理解的话，我就觉得刚开始讲到这个后勤媒介这个概念就很有意思了。那么后勤媒介这个概念对它做的比较充分的一个发挥，或者说充分的一个写作的，是澳洲的一个学者叫 Ned Rosita， 他有一本书应该是叫这个 Software Infrastructure Labor， 后面还有一个副标题好像是叫这个 A Media Theory of Logistical Nightmares。那这本书里面他就讲这个后勤媒介到底在干嘛呢，他事实上是回应了一个资本的逻辑，就是资本的逻辑本身他就要去吸纳大量的这种剩余劳动。比如说我们在原先的在整个平台经济兴起以前的那个时代，我们其实是有大量的剩余劳动的，比如说农村里面这种闲置的劳动力，当然最开始的资本主义是通过在城市里面建立各种各样的工厂，把农村里面的这种剩余劳动力剩余人口给它吸纳到城市里面。那么随着城市里面的这种工业也好，制造业也好，尤其是这种廉价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开始过剩以后，那么这一部分劳动力等于又开始过剩了。那么这一部分剩余的劳动力怎么办呢？就资本必须要想到借助一个新的方式去把这些剩余的劳动力吸纳进来。那么就与此同时伴随的就是平台经济的兴起，各种各样的平台经济与之相依托的物流啊，包括现在延伸到农村也是一样的农村电商，它实际上都在干同样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些剩余的劳动力吸纳进来，然后去生产更多的，用马克思的话讲就是剩余的价值，是吧？这其实就还是一个资本主义的逻辑。但是呢，问题就在于它整个这种资本对劳动力的这种吸纳，对剩余劳动力的重组，在这个过程它是留有余地的，就这个空间它并不是完全的资本或者说技术决定一切的。那么劳动力自己每一个个体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那么他在面对技术面对资本的那一系列的这种就是我们说资本也是有技术的嘛，是吧？那么在面临这些技术的面临这些机器的使用的过程当中，它是可以产生出一系列的不同的可能性，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为什么不同的人使用不同的媒介会有不同的用途，大概是同样的道理。
对，连老师说这个我也感触特别深，我就感觉这个中国这个庞大的人口基数提供了一个可以给制造业或者是平台经济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劳动力的蓄水池，因为人多嘛，然后大家就开始彼此的竞争，就不论是什么经济过来，然后都会有一批劳动力过去，然后这批劳动力他们之间彼此的非常激烈的竞争，就会出现一个逐底竞价的一个情况，就是大家开始疯狂的压低自己的价值，就是这种出价，就是劳动力自己把自己降价，就是他们自己比如说熬夜然后去想这个算法是怎么弄的，就不用平台来发动他们，就是劳动力的价值自然而然的变得很低，就跟欧洲这边就完全不一样，欧洲这边大家就都不愿意那么费力，对，就是这个庞大的人口基数很重要，对，就是这个无论是直播电商或者是像这种后期媒介，就是这种快递物流外卖，其实都是在吸纳这种劳动力，然后这也是这种语境的一个区别，就刚才林老师也讲到，其实我觉得最后还是会回到一个在地化的一个研究，就是看说这个平台化到底是在一个多么小的一个环境里面然后被发展出来的，然后怎么去形成的，对，然后这个语境特别重要。
对，刚才林建老师讲说这个后勤媒介理论认为资本在不断的发展这些新的技术就是为了吸纳这些不停产生的剩余劳动力，但其实我有的时候会在想说像电商这个行当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呢？就说它是能靠你很卖力就能真的做出来的东西吗？我还蛮好奇的，因为我觉得说它怎么能够从这些海量的商户中脱颖而出，比如说我用这个搜索引擎搜索我想买的东西，可能它出现在我的页面上的这个几率都非常的有限，那么我就很好奇这些新农人他们主动加入到电商平台的这些传统商户，他们到底是怎么才能从这些海量的竞争者之中脱颖而出呢？
对，其实我跟世昌的这个研究就发现电商尤其是农村的这个直播电商它是一个劳动非常密集的一个产业，
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就它这里面涉及到非常非常多的这种体力劳动，当然也包括一些表演性的劳动，就是我们之前做这个网红研究的时候涉及到的这种创作性的劳动也是有的，但是体力劳动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密集的一个行业，因为比如说当时做这个研究，但其实市场可以讲更多的案例啊。就这里面你首先一个过程就是你需要去跟，因为你是一个从传统意义上你是在卖货嘛，是吧，那你要去卖货你首先要去寻找货源，那么基本上大部分的淘宝上的这些电商的平台也好，电商的这些创业者也好，他们很多时候并不是说自己就拥有工厂去生产这些货物的，很多时候他们需要去跟工厂，当然在农村里面可能是跟甚至跟农户去跟他们进行对接，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就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怎么样去把这些产品，就是我们在英文里面的你怎么样这个 make it ready for e-commerce for live streaming， 你怎么样把这个产品变得是可以去进行电商销售的，因为比如说你就是在农村里面在土地上种了一颗土豆出来，这个土豆可能不符合我们在直播电商的那一套规则，因为直播电商需要什么，你这个产品看起来至少是漂亮的，对不对，是能够在这个镁光灯或者说摄像头的聚焦下能够展示出一个完美的一个形态，那么很多土地里面自然生长出来这些农作物不见得就是那么标准化的，所以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必须要有一个标准化的过程，它怎么样去至少是要把这个形象传递给它的这个直播的这个观看者或者说网络上的这些浏览者，这是一个过程。那么第二个你怎么样去把这些货物给它卖出去，是吧，就像你刚才讲的那么多的电商你怎么能够脱颖而出，那么这就要求你对整个销售的过程有一个非常精确的非常有效的一个控制，比如说你的这个商品你怎么样把它转换成一个数据，线上的一个店铺上的页面的一个介绍，这个土豆长多大，从哪里生长出来的，多少钱，这些东西都需要一个大量的一个人工去投入，最后把这个商品卖出去以后你怎么样去发货，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售后，这都需要非常非常多的这种体力劳动或者说人工的劳动的这种投入，当然在这背后有一系列的这种算法呀，这种线上的这种平台的技术啊，去把这些东西组织起来，但是如果我们去深入到每一个细枝的细微的一个细节之上去看的话，事实上它是一个劳动非常密集的一个行业，
没错，它真的是一个体力特别特别消耗体力的一个活动，就无论是做直播还是做普通的电商，我觉得电商的卖家其实都是劳模，就是真的是你想想，就是尤其是最开始的就是杭州那波酒保那边的电商卖家，对吧，他们一天到晚在电脑面前，然后他还要盯客服，对吧，客服要24小时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插件帮你回复，你要一直等着说 就顾客来问任何的问题，这本身就是很操劳。再一个就是说，你要打包，你要发货，像杭州那边就会更加的明显，就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消耗体力的一个活动。
你可以分享一下你自己做那个直播的时候那个体验。
对了，就我做主播的时候，然后我们当时是三个人轮班，然后从下午7点开始卖，卖到第二天凌晨的1点到2点。没有好体力的人是支撑不下来的时候，然后我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是我们每个人大概播1个小时，然后就要轮番换，因为有我，然后还有另外两个人。后来我再换到去访谈别的，我发现这个劳动，就我讲完之后讲了2个小时，就是已经嗓子冒烟，整个人就是那种要瘫下来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到了其他之后，我发现你像杭州的这种主播，正常带货主播一个人可以讲4到5个小时没有任何问题。就从早上比如说8点开始播，播到中午12点或者下午1点，连着干5、6个小时，就绝对是正儿八经的一个体力活。所以我经常看到，其实像我们公司给主播准备的这种喝的东西都不是什么茶，就是功能型饮料，对吧，激励你起来，然后保持一个精力充沛的状态去干活。就对，然后我们经常讲一个词就叫干活，你会发现大家日常话语中其实用劳动很少，就是讲干活嘛，就是西方社会讲说work 然后或者是 labor， 他们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坏的东西，但我们国内本身会觉得劳动是一个褒义词，对吧，你这个人是懒汉是个问题，但是你劳动是个很好的事儿。然后所以而且大家用这种干活来指称主播这个行当或者是其他这个跟电商相关，本身就是很说明问题，说明它是一个很累人的活，同时还以这种累人的活作为一种骄傲，对吧，你看我有一个职业，然后我能吃苦耐劳，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中西如果再对比一下看这个语境的话，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累人。对，
世昌当时在直播是在卖什么东西？
这个农产品嘛，就是我像我这种的就是农产品，然后就是那个叫什么咸鸭蛋，然后还有一些便蛋。对，就有点像原来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有一个脱口秀演员不就讲嘛，说像农村出来长这个长相，对吧，你让我卖面卖馍都行，突然让我卖面馍，这就有点奇怪了。对，他们也会去符合这个农村的语境。
那你上播之前会就是需要有什么培训吗？
不一样，这个不同的公司他们的培训机制不一样。比如说如果是纯的这种创业者自己搞这种电商公司的话，就是会老板然后给你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员工手册，你自己来培训。但如果是像娱乐主播的话，就比如一些很大牌的，他们会直接找一些带你的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场控啊，或者是这些人就是给你搭伙的这个人，他会给你培训。但其实这些培训吧，整体来讲也都是可能是一些大家都知道的常识，就是刚才聂老师说那个，就是说对吧，他们自己去琢磨出来的或者算法可能会有用的东西。就是西方有个概念就是叫这个算法八卦嘛，就是不正式的然后一个社区内共享的一套关于算法一个认识，它也没有一个严格的官方的标准。如果你去 check 就是说各种平台他们给卖家的这种指导手册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他也不会给你讲得很细致，还是有点创意劳动的这个成分在里面，你自己去琢磨，对吧，没有人教你，就跟学术一样，对吧，自己自己琢磨。对，
你可以分享一些这种算法八卦，因为我也很好奇，我也很希望知道有什么 trick 可以帮助我的播客也能小火一下。
太多了，我想想啊，就比如说在杭州吧，如果我是一个主播，然后我跟一个场控，我们两个人一起去播这个东西的话，平台是会有一个叫赛马机制，就是说比如说抖音然后前半个小时给你推500个人，如果你这500个人你留住了，而成交额还不错，然后他会在上来半小时内再给你推个600人左右，然后或者是1000人，你还能留住，那么接下来半小时会给你推更多的人，比如2000或5000。如果你连着把这个数据一直保持得很好，那你可能就是李佳琦了，对吧，就是你能够不断的往上走，然后这个是一个基础。然后能怎么保证这个数据很好呢，对吧，就是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说那你长得漂亮，然后或者你很能说会道，但是这个又很难，然后大家就会有一些小技巧，就比如说，但是这个说法也不一样，比如有的人会说每隔半个小时，然后你作为一个场控，你看直播间里面的数据不行，这个时候你就要帮主播开始下单，你就要开始自己去在直播间里面买东西，这样子的话平台可能就会觉得你这个表现还不错，然后怎么怎么样。这种其实很常见，你像传统的电商的时代，比如说刷单呀，然后发空包啊，这种小伎俩也都很常见，只不过说其实平台现在它技术越来越精进之后，我说这些都是很老套了，现在可能都不用了，就是它会很快的去迭代和演化，就是他们之间有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过程。就是算法八卦其实我觉得八卦嘛，就是朝生夕死的这种感觉，就可能今天是一套明天又是一个版本，对，变化也很快，关键可能还是看这个八卦背后的一个大家对于技术这个心态吧。对，
对，刚才世昌讲的这些主播进行的创意性劳动也好，包括他怎么和这些算法斗智斗勇也好，然后林健老师有什么补充吗？有什么理论性的总结？
我觉得这还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问题，就是算法也好，当然算法，关于算法研究我们可以在另外地方聊很长时间。如果我们假设算法它就是一个纯粹的一套技术规则，那事实上它不只是一套技术规则，它算法背后也是涉及到很多人工劳动的。但这个问题我们先不讲，就是说如果我们假设算法它就是一个客观的纯粹的一套技术规则，那么这个技术规则它本身就是一套黑箱嘛，是吧？我们不了解真正算法它整个运算的过程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它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那么我们假设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对于不同的这些主播也好，然后这些甚至包括一些观看者，就是我们普通用户也好，我们都会对算法有一个所谓的主观上的认识，就是随着我们使用的过程越来越熟悉之后，我们好像有那么就其实就跟人类认怎么样认识自然世界是一样的道理。我们每天都看到太阳从东边升起，我们就认为太阳就是从东边升起的。但事实上，太阳是不是真的从东边升起？但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说，如果回到最开始的我们认识世界的这个，那算法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些算法的八卦也好，实际上都是我们根据我们日常的这种跟算法的每天的打交道积累下的一系列的经验所形成的一些理论，形成的一些知识。那么这样的一种知识生产，实际上恰恰体现了每一个用户它本身的一个能动性，对吧？就我们经常讲，社会学里面经常讲，我们要去分析结构，分析结构背后的这种权力也好啊，权力关系啊，不平等啊，然后政治经济啊，那这是一方面。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要一定要去分析在这个结构之下每一个个体它是怎么样去在这种结构下去运作，去行为，去实践的。那么这种不同的行为实践是可能是千差万别的，那么每一种实践都可能要去回到那个个体自身所处的那个语境，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个体它具有了能动性。当然这个能动性它并不是无限的，那我说这个就很抽象了。但事实上我们如果说网红也好，说这些主播也好，说这些电商的从业者也好，他们怎么样去利用算法，怎么样形成这一系列的这种算法的所谓的这种民间的算法的理论嘛，它事实上都是体现了他们的这种非常动态的这种能动性，这也是直接跟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日常的工作联系在一起。
对，然后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对，如果提到算法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庞大的一个话题了。就是像西方已经研究的非常的充分了，就是说大家在什么情况下会意识到这个算法的存在，然后说怎么发展出这个对于算法应付算法的一套技巧或者是理论的一个东西吧。然后我觉得就可能还是要再回到两个维度吧，就是一个维度是说算法它本身作为一个技术，然后它会有一些硬性的一个规则，然后人跟技术的一个关系上去。另外一个就是说算法它本身是镶嵌于这个平台资本主义的一个扩张过程之中的。就是我一直也在想说把这两个维度给结合起来，一个是宏观的，就是平台资本主义发展一个维度，然后另外一个是微观的，就是这个平台资本主义具体怎么落地，他们两个应该是能打通的。当然很难，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可以联系起来讲，就呈现一个比较完整的，包括说无论是在乡村，然后无论是在中国，无论是在西方，就整个这样子一个平台化它的发生的一个图景。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然后当然也很艰难，但是会比较有意思的这样子一个研究话题吧。对，
其实两位都有在欧洲生活过的经历，你们感觉和中国的情况相比，在欧洲这些电商发展或者平台化的程度是怎么样的呢？
那欧洲市场现在是就生活在欧洲，他的感受可能更加的直接。我自己的印象是整个电商在欧洲的这种发展的成熟度还是远远的低于中国的电商吧。就是一方面呢，因为西方人的这种消费一个还是偏向于去线下的这种商店超市这种去购物，另外一方面西方的电商，我觉得至少我在荷兰在西欧的感受是平台化的程度没有那么高，很多时候是我们要去购买一个什么东西，我们直接在 Google 上面搜索一下，然后就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可能就是那个怎么说呢，很多商店自己就有自己的一个网站，你可以自己在那上面购物，当然支付的渠道可能是统一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美国有亚马逊，欧洲呢荷兰也有荷兰的一些购物的平台，但是这些平台并不处于一个绝对的主导地位。很多这种单纯的购物网站，就是可能自己也有一个实体店，那么自己再有一个线上的网店，就是一个网页，那这种还是很普遍的。
我觉得对林建老师说这个就是欧洲的一个现状吧，就是他们的电商就是还是就是王大哥说那个就是部门性平台，只是一个社会部门性服务某一个职能，但是像中国处于基础设施性平台 infrastructure。
其实它也跟整个劳动的问题有关系吧，因为欧洲的劳动力成本很高，你首先你的物流达不到中国的这种物流体系的高效，事实上是建立在我刚才讲的资本对这种剩余劳动的不断的重组不断的吸纳的基础之上，那么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相比较而言又比较低，所以可以建立起一个非常高效的低成本的一套物流体系。那么在欧洲的话，这样的一种体系是很难被复制的，因为首先你的劳动力成本太高。我记得我在欧洲的时候经常买一些东西，那么这个物流时效会低很多。第二，一到周末那物流就不送了，那快递员他要放假，那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中国的快递员是没有假期的，是吧？至少没有一个固定的假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我们也要去反思一下我们所在中国社会所享受到的这种物流电商的这种便利便捷性，它事实上是建立在一个对劳动的一个吸纳，对劳动甚至说对劳动的一个剥削的基础之上的。那么这一点可能我们既有便利，同时我们也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社会。
对，然后我就想来补充，就是比如说我跟这边的朋友们，就是欧洲的人聊起来说我们在国内多么多么的方便，然后劳动力是多么多么的廉价的时候，然后他们有一个反应让我还蛮惊讶，就跟林建老师这样，他们会有一个人文关怀在，就是会有人问我说，哎，那其实这个劳动力廉价就意味着说有一部分人他们其实是被贬值了的，就是他们付出了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但是其实他们收到钱可能很低。这个事情本身是一个，就是可能我们还是要更多的去关注这些底层的劳动者，这就涉及到，对，然后他再跳回到一个理论上的话，就是说还是一个人和技术的关系吧，就是人总归是要成为这个自动化技术的一个补充，就是说有一个最后一英里的一个悖论，就是说自动化技术无论多么发达，最后永远需要一个人在背后从事这种幽灵劳动来把这个机器给它补充完整，就人成为这个机器网络的一个补丁，然后他在奉献着自己，但其实很多我们都看不到，然后我们就是在心安理得的享受这个最后的一个福利吧，或者这种便利，然后对这种人本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可能还是要再多一点关怀，就跟这两天看那个外卖员那个流调报告一样，就是一天送60多单那个外卖一样，就是其实是有一批这种底层的这种劳动力蓄水池里面挣扎的人，然后他们撑起了这个看起来非常非常非常庞大非常非常先进非常非常繁荣的这样子一个平台经济的。
其实最后这段讨论让我想到了一个电影叫《雪国列车》，他的导演因为也有奉俊昊，他也有一些社会学的背景，所以他喜欢做这种图式化的预言式的这种表达。他里面就讲说那是一个非常现代化而非常豪华的一趟列车，然后他就展现了什么各节车厢的怎么怎么样的这种社会分层，然后到最后他告诉你说，其实推动这个看起来很高级高科技的这个列车向前运行的那个基本的动力就是一个人力，就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小孩，他被关在一个矮小的工作间，他就是靠他自己的体力来拉动整个列车的。
对，是的，
我觉得有点像我们刚才讨论的意思。刚才段同学在讲他的研究的时候，我也有一个问题一直很好奇，就是两位老师的学科背景其实都是传播学，
嗯，
但是其实像段同学在研究的这些问题，比如说快递点是如何处理这些平台的任务呀，他们是如何兑现这种平台对于送达时间的承诺啊，等等等等，对这个过程的研究听起来又非常像是这种管理学的问题，因为我们之前对于传播学所研究对象的想象可能都是比如说社交网络呀，或者是这种更加虚拟化的媒介形式，但是近几年传播学的研究好像也有一些就是有点脱虚向实的转向，比如说他们会更关注身体理论，关注这种基础设施。想请林建老师分享一下，这是目前国内外理论界的一个共同的转向吗？
其实这就回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传播学从一个物质的角度来讲，它的内核是媒介嘛，是吧？那媒介如果我们回到英文那个词汇 media， 它更多的是处于一个中间的，就是作为一个中介物这么一个概念。那么中介物它就不只是，当然它事实上也是跟我刚才讲的基础设施是一样的道理，它就是要去连接不同的群体、不同的物体、不同的人，是吧？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很多东西它都可以把它理解为媒介，这就是那个 Duren Peters 所讲的这个万物皆媒，一朵云可能都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媒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如果万物皆媒，如果我们用一种媒介的视角去关照这个社会的话，关照这个世界的话，那么很多东西都可以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那么今天这个世界，其实我们今天的互联网也好，这个移动端也好，各种各样的这种数字设备也好，其实他们都是在扮演一个媒介的作用。那么媒介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所起到的这种影响，对我们社会关系的这种重构，可能要远远大于过去的几百年。这也是为什么传播学、媒介研究，一方面在整个社会当中，我们的研究的对象变得越来越广，另外一方面这个学科本身可能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吧。它跟我们现实的这种发展，尤其是这种媒介在今天的这种社会中所扮演的这种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密不可分的。
记录知识的现场状态，这里是新锐电台，一档由新锐周报编辑团队策划制作的学者谈话类播客节目。您可以在苹果、小宇宙和荔枝播客 APP 上搜索新锐电台订阅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关注新锐周报公众号获取最新的节目信息。